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王孝祖。我们欢欢喜喜再一次在空中相聚，收看小人物大故事。我们可以回想回想，我们自己当初开始认识我们主耶稣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形象呢？有的人说，起先我认识的主是大有能力的医治者。有的人说，起先我认识的主是触动人心的安慰者。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许许多多不计其数的人成为神的儿女后，才体验到我们原是蒙恩的人，并且我们所蒙的恩原是不配的。今天我们将要看到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斑斓的舞台，那位说故事的人如何用自己心灵深处的爱来见证自己原本不配得的福分。在节目开始，请我们的同工吕莹姐妹为我们做起始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着我们再一次来聆听小人物大故事。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每一次在听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的时候，主啊，我们自己也会被激励，我们自己也会被感动。在这里把今天的嘉宾马可导演交在你恩主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恩膏他的口，让他在讲述自己生命的故事的时候，也是在分享上帝的恩典，耶稣的生命给我们的生命见证。主啊，也求你能够继续保守看顾小人物大故事当中的每一位同工。主啊，愿我们每一次的这样的摆上都能够被主你亲自的高抹，被主你亲自的激励，也求你能够带领着世界各地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聆听的主内的家人以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主啊，愿他们都能够在这样的故事当中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唯有他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无论我们是在高山还是在低谷，只要我们抬头仰望，就知道云上的太阳是永不改变的。也愿主你能够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再一次经历到你的同在。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吕莹姐妹为我们献上的祷告。接着呢，我想跟诸位介绍介绍今天受访的嘉宾。我们已经准备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里面比较清楚地为我们介绍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
他叫连敏旭，是多数人口中的马克导演。多年来，他活跃于影像及舞台剧创作领域，从影像拍摄、剧场编导到纪录片制作，他更将圣经故事改编的剧本集结成书，成为华人世界第一本圣经故事的剧本集。20年前，他因着一份单纯的好奇心，踏入教会圣诞舞台剧的服事。没想到上帝使用他一个愿意 say yes 的心，亲眼见证神调动万有的神迹。如今那位曾经自嘲放牛班毕业的导演，却成为了一位大学讲台上的老师。你可能会问，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弯？他的答案是，我也没想过，原来在神手中，人生的每一个转弯处，神都为你开一条无限可能的恩典之路。
马克导演，是不是可以 请您介绍介绍您原生的家庭，您是怎么信主的呢？
我是出生在一个很传统的那种，就是所谓的民间信仰的家庭，然后跟很多的在台湾的家庭一样，我从小就是拜拜啦、祭祀啦，这些都有做过，然后我还是那个关圣帝君的干儿子，所以呢，我从小对那个神的概念呢是有的，但是我觉得那种比较像是一种生活啦，它不像是一个真正的信仰。那我之所以会接触教会呢，会接触那个会接触基督教，是因为就是说，就是我姐的关系，因为她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她就开始带我去教会，去参加团契。但是坦白说，那个时候的我的年纪吼，吸引我的不是讲道啦，好，是在教会中有很多那种团契的朋友啊，然后也有很多的哥哥姐姐，他们吼就是愿意吼，就是来陪伴我这样子。然后就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就慢慢来认识了圣经啊，然后也慢慢来认识这位上帝。那所以说，其实坦白说，我的信主过程不是像很多的见证那样子说，就是有个非常戏剧化的转折啊。我常常说，我的信仰比较像是一颗种子，它很早就种进就是种在我的生命里面，然后随着我的那个成长，慢慢的发芽茁壮。那现在回头看起来哈，我觉得我有很多的人生的价值观和选择呢，都是在这个信仰里面慢慢慢慢被建立起来的。但是呢，我这边想要跟就是所有的弟兄姐妹讲一下，就是我在原生家庭中的一个信仰的见证，就是说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嘛，然后我家里又是独子，我有六个姐姐，然后只有我一个男生。OK， 好，所以我是独子这样子，然后我还是长孙哦，所以说我心里就是，当时我一直有一个不太敢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长孙独子要干嘛？就是要供奉祖先牌位啊，这是逃避不了的责任。结果你知道吗？我觉得很感谢神，这样子的事情呢，我其实当时也都不太想跟我的爸妈谈了哈，因为我也不太希望说哈我是因为信仰，然后去伤害了在家人间的感情，所以呢，我当时只能一直祷告，然后把这件事情交给神。结果没想到有一天呢，我就回到家了，然后竟然发现我家的整个佛堂都不见了，很神奇吧？整个佛堂都不见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啊，是我妈妈有一天在拜拜的时候啊，就很感叹说，啊，拜了十几年哈，就是拜了几十年哈，家里还是会发生很多的事情，这样子拜拜到底有什么用？家里的问题还是一大堆这样子。那我爸爸听见之后呢，然后呢，他就赶快去找那个年轻时候他曾经接触过的教会，然后趁着我老妈出国的时候，就请那个，他年轻时候的教会的牧师来，然后就把整个神坛给拆了这样子。好，那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我当时记得我是专科吧，我在读大专的时候，就是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神坛怎么不见了？这个是让我真的觉得，就是感谢神，是我本来以为我自己要去面对所要去面对的难题，然后最后竟然就是神亲自帮我解决。那其实这件事情也让我很深深的去体会到说，很多事情其实你不用急着靠自己的方法去把它解决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要忠心的去活出自己的信仰，把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就是来交给神，然后他总是会用比我们更有智慧更美好的方式来成就一切。我大概我的信仰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子。谢谢。
阿们，您不用费力，自己就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是啊，对。
其实我想请教您啊，我们晓得人的一生啊，颠颠簸簸啊，难免有些遇到什么样特殊的环境、特殊的背景。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是，在您的一生从幼年到如今呢，你是不是遭遇过什么刻骨铭心的特别艰难的问题啊？
我其实感谢神哈，我信主的过程哈，真的不像很多那种见证三部曲，有没有？就是信耶稣前怎么样，然后信耶稣后怎么样，然后就是碰到了个很大的挫折，然后就信了耶稣这样。我其实真的没有， 我其实真的很没有那种，就是很戏剧性的转折，所以我有一阵子都不太想做什么生命见证，是因为我就真的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见证可以讲啊，哈。我常常在开玩笑说，我的见证其实也没有什么浪子回头啦，什么惊天动地的神迹。我真的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觉得我的信仰比较像是一颗种子，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是种进去我的生命里，然后随着它慢慢发芽，然后从团契、主日学到青少年，然后就是一直在那个教会里面成长。所以我对神的认识也是一点一滴这样子累积起来。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信主不是某一天突然间做的重大决定，而是一种关系的慢慢的建立的过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就好像你认识了某一个朋友，从陌生熟悉到慢慢相信他、信靠他，然后就是依靠他这样。所以如果有人就是问我说怎么信主的过程，我会说我不是因为某一个神迹呀，而相信神，虽然我也很想得到神迹啦，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我常常听到很多人的那种神迹奇事的过程，哎呦，那个真的不是我想经历的，因为真的是太刻骨铭心了，这样，然后呢，我是比较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建立。那现在我这样子回头看，就是我很感谢神，让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接触了福音，因为有许多当时看似平凡的经历，到了后来都变成我生命的养分，然后也建立了我的就是今天的价值观和那个就是我看待人的方式这样子。
马克导演说自己的经历里面并没有些什么特别艰难的试炼呢。其实我们晓得，这个摩西啊，在西奈旷野遇到了焚而不毁的荆棘，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遇到的。所以您的经历呢，其实在大家的心目里面也并不陌生。容许我再请教一个比较私人性的问题哈，请问你为什么要从事导演的工作？在这份工作上，如何持守基督的信仰呢？
我先回答我为什么从事导演的工作。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就已经立志写下我要当导演。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好笑，这样子哈。我国中的时候就想要当导演，因为呢，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某一段文字，然后听到某一个音乐，然后我的脑海就会有画面，这是我的印象很深刻的。而且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男生，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常常只有我自己可以跟我自己玩。那你们会相信吗？我小时候六年级、四年级、小四、小六的时候，我就会躲在那个厕所里面啊，讲故事给自己听哦。然后我讲的还是连续剧哦，就是有下一集的这样子。然后呢，每次看完那个什么电视剧，类似那种假面超人啊，或者是卡通的，我就会跑回去，就是我自己的房间就是演戏给自己看，就是我自己演超人，然后我自己也演那个就是怪兽啊，这样子打来打去的。然后呢，我自己一个人就是把整部戏演完。那现在想想大概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我最早的导演训练这样子。后来念了高中，念了专科，虽然我念的是化工科，因为我的成绩实在太烂了。然后我真正有兴趣的呢，都还是所谓的影像。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进台视的五等奖，就是进台视的那个就是五等奖工作然后后来我有新闻节目啦、纪录片啦的拍摄，然后一步一步的呢，就是走到这边台视五等奖的当时的工作照。我相信在台湾，如果线上有在台湾那个就是待过的弟兄姐妹大概都知道，这个节目就是当时的《中国好声音》啊，非常红，非常红。我怎么持守信仰的这件事情，我要讲说，其实神呢会帮我开门，但是神他也会帮我关门。那至于说神怎么帮我开门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神对我实际的说话，帮我开大门走大路的经验就是我零七年的时候，2007年的时候呢，我合作的一个剧团呢，就接到了一个去上海的拍摄的案子。 然后我本来以为我会带着整个团队过去哦，就是摄影师啊、书画什么过去这样子，但是没想到最后呢，那个团长就说没有啊，就你啊，就你自己去啊，啊，我顶多把另外一个制作人给你。然后我听了愣住了，我心想：天哪，我自己一个人呢？我没有去过大陆工作，我没有去过上海工作，虽然我很好奇、很想这样子，但是我没去过。然后我之前在台湾，在当时就是有听过一些那个同业讲说，哇，去那个上海工作啊，哦，他们啊牛鬼蛇神啊，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我心想，我自己一个人要去，我怎么可能呢？然后我那一天真的是，我深深记得，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辗转难眠这样子。然后我晚上呢，我就写了一封信呢，给那个团长说，报告团长。我真的没有办法，你自己要我一个人去，我真的没有把握，我没有那个信心。你找别人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那这件事情就没了。结果你知道吗，弟兄姐妹？隔一天我早上灵修的时候呢，我就打开《荒漠甘泉》，我第一眼就看到《四世纪》第19章，不，第18章的第9节。好，那个时候是12月29号，我还清清楚楚。12月29号的《荒漠甘泉》说。起来，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止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延迟。神已经将那地交在你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哇，弟兄姐妹，我真的第一次起鸡皮疙瘩，是我真的发现。上帝第一次在跟我讲话，我真的体验到神怎么样跟你说话。有的时候是会用一些声音，有的时候会用感受，但是我真真切切，当我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上帝在跟我讲：“你就去吧。”那一刻，我非常的清楚，想说：“去吧。”神是在对我说：“去吧，我已经就是全部为你准备好了。”然后更奇妙的是，那一天下午，团长就打电话来，他就骂我说：“连马克，你写的什么信？干什么干什么？那我要找谁去啊？你跟我去干嘛？”然后我那时候就心很平静，好啦好啦好啦，我知道啦，我会去啊。那个早上上帝已经叫我去了，我在想说，天哪，那个团长应该稍微愣了一下，说哦好，那你就去哦，然后就挂了电话。那你知道吗？那一次的拍摄非常顺利，我只有3天的时间拍摄哦。结果呢，我第一天就碰到了该碰到的人，然后去找那个景啊，就是要拍摄的地方。我就突然间找不到的时候，突然间我们那个工作伙伴里面呢，有一个上海的小妹妹说：“哎，导演，你现在要找的地方好像就是我家哎。”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就带我去看看这样子。”结果一去看，哦，就是那样子的地方。我相信我们有弟兄姐妹，如果来自于上海，你们就会知道说，在上海有一些那种。老建筑啊，很有味道的老建筑，然后是2层，然后第二层楼呢，就是要走那个很小的楼梯上去，这样子。我就是要找那种地方，结果想不到呢，第一天就找到了，然后摄影师什么通通找到了，然后呢，然后所有的事情呢，就好像神就早就全部都准备好了。其实，然后呢，我们的就是说我所拍摄的东西呢的回响也都非常好，然后我们那个老板还在发布会的时候还这样瞪着我，说：“哎呦，不错哦，想不到你拍的东西还不错哦。”各位弟兄姐妹，我当时其实没有太大的经验拍那些东西，所以说我第一次学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害怕的不是困难，而是未知，就是你不是怕困难，而是怕未知。然后信心呢？然后呢？这也让我学到说，信心呢，不是看见才出发，而是愿意先跨出去，才发现神早就走在前面。那这个是我，就是上帝他替我开门的。那至于上帝替我关门呢，更有趣了哈。各位要知道说，导演这个工作哈，其实真的有很多诱惑。那其实小弟我只是凡夫俗子，我也是个男生呐，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工作上面会碰到好多好多的诱惑，这样子，比如说演员啦、漂亮的女演员啦等等之类的。那你说我都很圣洁吗？你错了，我绝对没有。我就是很一般的男生。 哦，那当然，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难免有些想入非非啦，或者是所谓的试探啊。但是我发现哦，真的很奇妙的时候，当我有一些不该有的念头的时候，或快要走偏的时候呢，上帝就会用他的方法来帮我把门关掉。所以他知道我是个受不了诱惑的人，他就用那个就是用他的方法，突然间，哎，晚上要开会，要干嘛的，就把门整个关掉了。所以说啊，我常常觉得啊，我其实像主导文里面的那一句，我的体验很深，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其实我是抵挡不了试探的，我也不知道凶恶在哪里，所以说我只能说神不叫我去遇见试探，也救我脱离凶恶。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在我的生命中，这真的不是个经文，这真的是个很一个一个很真实的经历。谢谢。
谢谢，马克导演，您自己在众人的面前，为神做的美好的见证。既然您在演艺圈里面做导演呢，你曾经跟这个演艺圈里面许多知名的人一起的工作，所以看起来在导演的这一个生涯里面，您应该是很有前途，很有将来，很有发展。我想请教您，为什么会转身投入福音音乐剧，进入教会来侍奉？这是怎么一回事？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呢？
哎，您太客气了哈，因为我没有觉得说我做导演很怎么样，因为现在我回头这样看，可以走到今天，真的都是恩典哈。在我世俗的工作里面，我虽然有些作品就是入围过奖项，然后也拍过就是一些纪录片，然后甚至于得到了一些那个影片出版的机会，还有播映的机会，但是我坦白讲，我觉得我做导演这个工作从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我也没有得过什么大奖。然后我其实也不是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什么大导演啊之类的。我一直觉得我只是一个为生活努力工作的导演而已。哦，那我也感谢神，是我觉得我其实很喜欢这个工作哈。然后呢？但是呢，今天回头看起来，我深深觉得，就像那个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哈，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因为神一路呢就预备了许多的贵人，然后他也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我过去所学的每一件事情的累积呢，其实还有那个就是每一段的经历呢，到后来呢都没有白费，特别是在那个神国里面的服饰，全都派得上用场。我在2007年的时候的圣诞节的一个晚会，是我一个转变到一个就是在教会服饰的一个关键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牧师呢，他希望制作一个所谓的音乐剧，然后就找我担任导演。那坦白说，我当时呢，和很多的剧团合作过，就是台湾的一些大的剧团合作过，然后也知道大概音乐剧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回事。但是你真的要我自己写剧本、制作音乐剧，那是另外一回事。好，但是巧的是呢，原本那个答应要写剧本的人，他说他交不出稿子，然后时间又到了，怎么办？我只好硬着头皮，我就自己写。好。没有想到就这样子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音乐剧的剧本，好，很妙哦！我就写写写写写写写，然后就完成了我第一个音乐剧的剧本。然后呢，演出结束后呢，就是我们家的牧师呢就跑过来说：“哇，连马克，我过了30几年的圣诞节，从来没有看过圣诞的圣，哦，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圣诞剧，哇！”就抱着我这样子吼。我在那一刻我知道说这个真的不是我的能力，而是神的恩典。然后也就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开始渐渐投入教会的音乐剧，还有在舞台方面展演的一些服饰啦。然后一转眼大概20多年了，我记得我是2007-05年开始哈。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每一次的服饰，我几乎都是感动到流眼泪，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都觉得，我慢慢发现，说我以为啊，我们在服侍神啊，其实是神透过每一次的服侍来塑造我，来服侍我。所以，无论在团队的合作啦、资源的什么不足啦，还是人和人之间的磨合啊，我都慢慢的去体会到说，就像在那个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我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题目，叫做器皿人生。因为我常常在跟大家讲服事的时候，常常就会讲说，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器皿。好，器皿呢，如果你想想看嘛，你有一个器皿呢，好，你会去跟神讲说，不，你会去跟你的主人讲说，我呢是个器皿，我只能装什么，不能装什么，你不要给我装什么，不会。你的主人要装什么就装什么，你要信任你的主人，他一定在这个器皿上面装你可以承担的东西，他不会让你裂掉，你懂我意思吗？他不会让你裂掉，但是他一定做一个最好的摆设，所以你就要信任他啊！你要怎么样捏我，或者是你不要我了，好，把我放在一边，现在先不需要我啊，就不需要我这样子。那后来也是因为这样子呢，神一步一步就是来扩张。就是我的服侍哈，然后让我有机会来参与那个就是爱在四月天的工作。然后我觉得参与爱在四月天的那个大型的聚会，我觉得在海外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比较，我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说，其实那个爱在四月天算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众议晚会啦，所有的艺人基督徒几乎都会聚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很大的福音布道大会，这样子。那个还蛮有趣的，因为2013年我从中国大陆工作回来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家的师母就拿了票给我说：“哎，连马克，连马克，你这个票叫什么？爱在四月天，给你去看。”结果我一去，我就发现他们在小巨蛋，你知道吗？然后我去小巨蛋一看，我就发现，哇塞，那个规模啊！哇，我心里就想，神呐、啊，这种工作怎么能没有我呢？然后想不到隔一年，2014年，他们单位就打电话来说：“哎，那个敏旭弟兄，我是爱在四月天的单位，我们听说你会做影像设计，就要想要来就是来邀请做这样子。”哦，然后我就参与了这个爱在四月天的工作，然后我就连续参与他们3、4年，然后一直到了后来呢，我也到那个就是中国大陆呢，去参加了有一个叫做天下华人的慈善晚会，然后呢去做他们的那个就是影像创作。那其实你看，这每一步都不是我规划，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哈。那如果你要问我说我为什么要投入那个福音的整个的音乐剧哈，我必须说，这不是我选择的路啦，而是神一次又一次的回应了，就是我的祷告哈，就是把我给放在一个他要我去服侍的位置，这样子。
接下来我想要请教您的工作哈，我想当一个导演的哈，他实际上呢，在一个戏剧的整个的过程里面，他所要接触的呢是非常多方面的，不论是人是物是资源，所以这些那么多复杂的工作要连续在一起的时候，你自己个人的能力、个人的力量可能是有所不足的。所以我想请教您的工作就，您的问题是，请问您在投身于这个音乐剧的时候，神是不是赐给了你美好的童工，让你能够感觉到神在你工作上是支持你的，是喜爱你的呢？
哦，那个校主哥，您的这个问题我非常的有感触哦。你知道吗？我常常讲说，哦，神的工从来不是靠单一个人完成，然后他会把最适合的人呢，一个一个的放到最适当的位置。我前面不是讲说我07年的时候做的那个教会的音乐剧嘛，就是我第一次做的教会的音乐剧。我好不容易不是把剧本写完了嘛，然后我就突然间想，哎，不对啊，音乐剧要有音乐呀，所有的歌词我可以写啊。但是音乐谁做？我不会呀，对不对？ 还要有人唱啊，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要找谁。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问题呢，就给我们当时的一个主责的牧师啊。但是哦，我其实也很感谢那个牧师哦，人家他也很淡定的来说，好吧，我来祷告看看吧。然后跟大概一个礼拜以后哈，牧师就是跟我问说，哎，有一个弟兄啊，他说愿意试看看，我就跟他问说他是谁，他就说他叫洪敬尧。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就心里就想，嗯，是那位金曲奖最佳制作人洪敬尧吗？他就回答说，应该是吧。然后我心里就哇，我当时哦，我的那个感觉还在，我真的是全身起鸡皮疙瘩，头皮发麻，心想说，神啊，我何德何能啊？我竟然可以请到金曲奖的最佳制作人来和我一起完成教会的音乐剧，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好，然后呢，接着呢，还有服装嘛，然后服装的需要又出现了，啊，不久，上帝又，他又预备了一位服装设计的总监，好，他是国际品牌的服装设计总监，还有就是，江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个歌手江蕙的服装设计总监，就是将会每一次，包括最近的一次在不知道小巨蛋的演唱会，将会都只穿他设计的服装，叫陈颂生弟兄。好、哦，然后两个人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基督徒，然后他们就这样子无偿的尽心尽力的，我们就这样子一起完成了教会的第一个的圣诞音乐剧。所以从那一次开始，我就真的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哦，我觉得神哦，神做工就是这样子，他会问你要不要，他会问说，校主哥，这件事情我想要你做，你要不要？然后校主哥他就是答应下来之后说，好，我来做。然后神慢慢就会把其他的人加进来，只要校主哥觉得神，我不会什么，我不会什么，我不会什么，他就慢慢把人加进来。然后就变成帐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几根大的柱子，这个帐篷就撑起来了。那对于我而言是，我就说好啊，我要啊。但是我自己一个人，我不会搭帐篷啊。他就找了洪弟兄，找陈弟兄，慢慢的大家就把帐篷撑起来了。那撑完第一次，大家就知道哦，原来帐篷是这样撑的，然后就慢慢的去撑。这个就是我常常后来觉得说，哦。每一次呢，神要成就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其实早就把人给放在那边了啦。那就像那个以斯帖记有没有？那个我们教会最近在读那个就是以斯帖这样子，就是那个莫迪改他不是跟那个就是以斯帖讲说，如果今天这件事情你不做，神还是会成就他，他会用别的方法，但是就是看你要不要做。那对于我来讲，教会的服事就是这个恩典，你要不要放在身上？你要不要去抓取这个恩典？那在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教会在2015年的时候有拍了一个电影，叫做《爱是礼物》。那个时候因为要参加台湾有一个叫做金鹰奖，然后当时你知道吗？我就突发奇想要拍一场打篮球的故事，各位弟兄姐妹。打篮球要有两队的那个就是篮球选手，对不对？还要有观众。我们那个哈，大概动员了几百个会友来参加这个微电影的拍摄。那一场真是我所经历过的一个神机骑士，就是一个教会拍一个微电影，就是动员几百个会友这样子。所以说，其实对于我而言哈，对于我而言呢，就是我所参与的这种大型的福音事工呢，我都不断的在经历这种神机骑士，就是神总是在最适合的时间把最适合的人给带到身边，然后大家就一起来完成一件原本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然后呢，我也很珍惜每一次那个服事的机会啊，因为我越来越相信，就是顺服就是蒙福啦。这20年来呢，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完成了多少的作品，而是我真的看见神怎么样去透过每一次的服事来对待。来，那个就是对待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然后来成就他来成就他的工作。所以我到现在我还是必须说哈，我以为我们在服侍神，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都是上帝透过这些服侍 在服侍我们自己，这样子。谢谢。
阿门。我们刚才听到这个马克导演所提到的洪敬尧跟陈颂声我想在台湾的这个影剧界里面稍微有所涉猎的人，都知道这两位对影剧界是大有贡献的人。那我们的马克导演能够在福音越剧上头，能够得到这两位的帮助，这是在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这个马克导演刚才给我们提供的很多的这个视频里面呢，他们的这些角色的服装，还有灯光的色彩，他们是非常柔和而鲜艳，使得我们整个的舞台显现出来是如此的斑斓，真是神大大的祝福你。接着，我想再请教您的一个问题，我想呢，在这个导演界或者是在演艺界啊，非常免不了的是你所做的各个的事工呢，各个的式样呢，都能够发挥个人的才华。可是我们的神，我们在侍奉我们的神的时候，我想我们个人的才华跟神的荣耀比较起来，那简直是微不足道。所以我想请教您的这个问题是：您曾经说过，神的呼召是应您做的这些侍奉是应神的呼召，所以侍奉神。可是后来，你却这个样子说，侍奉神原来是神赐下恩典，使我有机会才能侍奉。为此，您吹奏了心灵的乐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到了刚才这一首吹奏的《加利利海》，我们真是能够看到，我们马克导演在吹黑管萨克斯风的时候，真是有个人的才华。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节目所需要的。我们节目所需要的，是借着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诚心诚意，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您曾跟我讲过，您拍了一部片子， 这一部的片子是如何打动了你自己，让你能够非常谦卑的臣服在主荣耀的面前，说主啊，我所献的原是不配的。我们可不可以请同工给我们播放以下这首叫做 Lord Send Me， 主啊差遣我。 家人们、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视频里面，我有许许多多的感触，但是我不能够在这个时候讲我心里面的感触，因为我是主持人，我必须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所以我必须请教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讲述他自己的感受，请问马克导演，您是在怎样的感动下拍摄这个短片？
我近几年啦，因为有机会呢，可以从事创作那个马街牧师的一个戏剧的剧本。那因为这个机会呢，我开始深入研究那一些到中国、到台湾的一些宣教士，然后也重新认识了一个远东的近代史的历史，中国啊、台湾的这些宣教士的历史。那我越了解，我就真的是越深深的敬佩，因为大家想想看，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把一生奉献给了一块他们从来没有踏上的土地，然后这样子的生命故事，真的是很深深的感动我。然后我也慢慢发现，这些宣教士对于中国、对于台湾的影响，其实是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但是也被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常常被忽略掉的一个章节，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志向哈，我希望未来能够持续透过影像啊、戏剧各种创作，把这些宣教士的故事做更多的分享出去。这个也是成为我人生未来想要投入的一个志业。那个就是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叫做 Lost 生命，也是很就是在这样子的心情下诞生，但是我觉得感谢神是，我其实不是我拍摄，是我用那个就是所谓的 AI 的一个技术完成这样子的作品。这个如果我要拍摄哈，光是那个费用啊、耗费的心力啊这些，我真的都觉得说那是我做不到的。那也感谢神说这样子，这个东西也得到了一些那个就是国际奖项的肯定啦，像是那个他得到那个最佳音乐奖，音乐录影带奖是那个就是，有一个叫做国际基督徒的那个，国际基督徒的一个的一个那个哈、哦，就是影展。那呢，我做这些其实是一种鼓励啦，就是我更确信自己要走这样子的路，然后让更多人看见。这一群真的是要被，就是真的非常值得被记得住的一些生命故事。有一天，我希望大家所记住的呢，不再只是马街，而是记住一群，就是他们愿意来回应这个呼召，把生命献给这个土地的一个宣教士，这样子。谢谢。
马克弟兄讲出你心里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个《The Lord Send Me》这个影片里面，那些背景里面都是我们共同历史所拥有的。那些西国人，他们本是大有能力，有自己美好的天空的，但是他们到了我们这个东方的国家来。若不是主耶稣自己，他的爱，他的词吸引了他，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贡献？所以我觉得，我们马克的弟兄，也是在同样的主的爱、主的慈悲之下，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卓有感人的一个巨作。我们非常的光荣，能够有连马克这位导演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传讲。家人们、朋友们，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亲爱的马克导演，在这个末了的时间， 跟我们讲几句老朋友的知心话，来鼓励鼓励我们呢？
鼓励真的不敢讲，因为我知道在线上有很多都是我的前辈这样子。那我最后要讲的就是说，我真的一切都是恩典，真的，我感谢神，就是说让我经历过很多的恩典。然后呢，我一路上来，我深深的体会就是说，就像我们的牧师常常讲过来，就是往前看模模糊糊，但是回头看呢，就清清楚楚的去知道说，上帝在每一个路上呢，放下了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滴下了一个什么样的脂油，怎么样的恩典。那我曾经是一个成绩很烂、很烂、很烂的学生，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出国啊，然后念书，然后成为大学的副教授，然后甚至于呢，我还把我写的剧本呢，全部集结起来，出了一本那个就是。算是华人世界的第一本的那个圣经改编的故事的剧本集，好，那我也相信呢，我们愿意在神里面说 yes，他才有办法把我们的恩典呢给预备一点一点的加添在生命中。那我在想呢，最后呢放一个2分多钟的影片，叫做《未完成的故事》。我之所以最后要放这个故事，是因为我知道像我这样子特质的弟兄姐妹很多很多。散居在各地，但是我们坦白说，我们都是教会里面的异类。所谓的异类，就是说，因为我们所想的东西，可能创作人嘛，想的东西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哇，我求上帝用我，神啊，求你来用我，但是神不知道怎么用我。所以说呢，我就很欢迎有相同意向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集结起来，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娱乐的山头，或者是所谓的传播媒体的山头，我们一起来做些事情，因为我们的能力都是够的，因为神的恩典来够我们用。
夜很深，画面明亮，人却停住了。我们都在等一束真正照进生命里的光。很久以前，在加利利的山上，有人敬拜，也有人疑惑。原来信心的路上，敬拜和迟疑常常同时存在，而主仍然向人走近。今天的我们是否也是如此？看了很多，听了很多，可是心里那个问题还在。主啊，你要我往哪里去？于是我们低下头，不是逃避，而是寻求。山上的门徒，古老的晨光，看起来很远，其实说的是同一个故事。他说过的话没有停在那座山上，那呼召直到今天还在。那道光不是让你旁观，是要你起来，是要你去。主啊，请差遣我，让我的生命成为回应。所以这个故事还没有完成，因为福音的故事需要你的见证。有人用镜头捕捉光影，有人用文字整理心境，有人在时间轴上创造故事，有人在科技与创作之间寻找方向，有人把感动放进旋律。我们站在不同的位置，做着不同的事，却像被同一位主慢慢聚在一起，不是聚成一个团体，而是被召进同一个使命。而下一段故事，也许就等待着你我一起。有些故事走过了2000年，就等待着你我一起来述说。
家人们、朋友们，您都看到了，也都听到了连米旭弟兄的心声。 还有他对神自己内心的表白，你有什么感想呢？我们成为传福音的器皿，究竟是受了委屈呢，还是得了原本不配得的荣耀呢？我相信您心中自有感想。末了，我请尹正光牧师为我们做总结，还有节目的奠尾祷告。
谢谢主持人，也非常谢谢今天的来宾马克导演。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刚刚从这段访谈中间深度的了解到，一位基督徒导演马克，他从不信主，从民间信仰，然后信主之后。还有他在侍奉、工作、职业中间怎么样取得平衡的过程？马克导演描述了他从小在传统民间信仰中成长，后来因为姐姐信主的关系而接触到基督教，展开了一段长时间的信仰的旅程。他在访谈中特别强调，这段信仰不像是戏剧性的转折的见证，而是一个经过多年来逐步与神建立关系的结果。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一生算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在访谈中，马克导演提到他的信念是。神不但为我们开门，也为我们关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主权，有他的旨意。圣经中提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神的道路就像马克导演讲的，是一个恩典之路。他以他个人真实的经历为例子，分享了多次神在艰难的情况中间，借着圣灵的引导，比如说他在最大的恐惧前，神的带领，圣灵的引导，让他在困难的环境中间能够突围。就像他在分享中提到的，他去上海能够顺利的拍外景，所以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预备环境的神。从马克导演他刚开始在五等奖啊，这个我也很熟，所以我的年龄大家都知道蛮大了啊。然后又在很多的音乐剧或者舞台剧，在小巨蛋啊，我们都去过。那我想，小时候丽霞跟我妹妹丽雯，他们在教会也常常演圣诞节的话剧哈。我就说你们以后演而优则导啊。但是神的拣选或者神的计划啊，都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所以马克导演他的强调。表达的信仰和他写剧本的过程是很相似的，都是与神进行一连串的对话。这个过程不仅是使他更深入的了解圣经人物背后的故事，也鼓励他从世界上的影音戏剧的节目转向到圣经的戏剧，甚至他刚刚也提到，以后他要拍摄一连串的国内外的宣教士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带领，让他能够发展他的恩赐。所以，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 最后他也提到，我们看到他毕生的经历，他也在国外，美国、英国留学双背，也累积了一些经验，实际的经验，然后投身在教育界。那也常常陪伴他的是神的祷告，比如说他刚开始提到破除祖先的牌位，所以依靠神、祷告神、参与教会的事工，就给他人身上给他了很多的恩赐，给他了很多的动力，能够表达自己现今所获得的不仅是创作的产品作品，而是神在这个过程中给他的一些属灵的成长。他一再提到，顺服就是蒙福，这就成为他一生服侍的道路，也能够回应当初神对他的呼召。所以，总而言之，马克导演身上我们看到这位基督徒透过实际的经验，然后配合他属灵的恩赐所描绘出来信仰如何历练出他人生的导演之路，也看到主耶稣如何把配合他需要的人、配合需要的资源带到他的团队当中，然后能够看到我们的神一路的带领。特别他提到后面创作的 "Lord send me"，请差遣我，就像以赛亚说的，回应神的呼召，请差遣我。那也像他也提到罗马书8章28节，我们都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此外，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能够再一次把很多的嘉宾带到我们中间，特别今天马克导演他的一生，从小到大，从不幸到幸，从知识的培养、神学的教育、在国外留学的经验，还有实际参与舞台剧、影音的制作、设计等等。让他能够最后专注在圣经人物的拍摄，还有宣教士故事的拍摄。主啊，求主给他属天的智慧，给他灵敏的观察力，给他有充分的时间和体力，能够制作他未完成的工作。谢谢主，我们从他的身上学习到很多功课，顺服主就是蒙福，信心依靠主。走在主的旨意当中，谢谢主，我们愿能够马克的一生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愿一切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都知道彼得曾经讲过一句美好的话，说：“主啊，在这里真好。”我们实在很舍不得要离开今天现在现场的氛围，但是时间毕竟已经到了。容我介绍一下我们下一次节目的内容。下一次小人物大故事的访谈的嘉宾是裴赫安慈师母。访谈的时间是在每期7月20号周一晚上7点钟，在美东是周一晚上10点钟，在两岸的时间是每周二上午10点钟。想要加入我们这个节目的各个群的，你们可以扫描荧幕上头的二维码。谢谢大家。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 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